主后2015年12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耶稣复活的力量。
布置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在圣餐桌的这个带降节的烛环，在上个礼拜已经点燃了第一根带降节蜡烛，也是正式的宣告我们要进入这个带降节的一个节气。我们要准备准备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他的降生不只是发生在2000多年之前，其实他一直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盼望，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开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灵而诚实来敬拜这位伟大的神。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万民都因你而喜乐，全地都因你而喜乐。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开口赞美，开口赞美，因为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新的盼望，而且是永恒的盼望。尊贵，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圣唱，
尊贵，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让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
Yeah.
Thank you.
献上的敬拜，请坐。
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在礼拜堂里敬拜你，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能够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主，恳求你，除去我们现在心中所有的思虑繁琐，所有一切拦阻我们可以遇见你的缘故。主啊，或许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对环境的不熟悉，或者很多的热闹的事情让我们的心静不下来。主，求你将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耳朵，专心的就是要来仰望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今天再次的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一起做礼拜。要不要跟你隔壁左右的给他一个爱的眼神，告诉他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可是不要随便乱放电哈，要用那圣洁的爱来让对方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17节到27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所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描写着耶稣死了复活以后的一个片段，但是我有一个负担，因为在十二月份，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这个月份很快的也是已经进入了年底了。我不晓得在今年你算一算你自己有没有做计划，然后呢你自己的计划你实践了多少，或者走到了年底你却失去了一些的盼望，你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但是你看着大家那么样为着庆祝圣诞节在热闹的时候，可能你有更大的一个失落感。但是传道今天要跟你们大概的讲一下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其实早在旧约的旧约里面就已经有预言耶稣的诞生，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这样写着：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他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永在的父，也是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唱 三一神。基督教所相信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还有在以赛亚书42章2节，他这样讲着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要学像耶稣，学像耶稣。那到底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学他什么呢？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以赛亚书42章2节，或者你们也可以用笔把它写起来。他这样写的，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另外一个经文也写得非常好，在以赛亚书45章15节，他写着：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一个自隐的神。看到这样的经文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的神不是那个像布袋戏的金弓强强棍杖，他要来了，就要大家都嚷嚷的，大家要晓得他来了，或者他做了一些什么好事，他做了行神迹，让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就大肆嚷嚷说：哦，你看我的能力多么的棒。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谦卑，他每做一些善事他都会不告诉人家，甚至告诉被医好的人，就说你不要去张扬。他不断的将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谦卑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去默想，去默想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本质，就是那样一个谦卑的人。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他的怜悯的心肠，因为他看到了瞎子来求助于他，他就医好他的眼睛。他看到被抬起的撒该，没有人想要跟他做朋友，他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到你家里去。他看到了很多人想要拿石头丢死一个刑警中被抓的女人的时候，他就在地上写字，有人就说： 他可能把围在周围的人所犯的罪一个一个的写下来。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丢他。我们的神不但有怜悯的心肠，而且是非常的有智慧。这就是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我们要学像耶稣。我拿了一个耶稣的出生在马槽的一个图片给大家看，其实有也有非常多，但是我选来选去，我觉得这张最能够感动我的心，我就把它拿下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印象。耶稣他就是这样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旁边还有牛啊什么的，然后啊有三个博士牧羊人来看他。耶稣他不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而且他实在是一个自隐的神，他没有想要张扬他自己，包括他三天死后复活，他也没有想要去追赶那些钉死他的十字架的那些人，或者在那边吆喝的那些百姓，他都没有想要醒过来复活以后就去吓唬他们恐吓他们。耶稣没有，他只是一心焦急的就是他的门徒不晓得一切都有没有 OK， 是不是很安好。接着在以赛亚书53:2-7，如果手上有圣经的传道也很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看，那如果没有圣经或者那个还没翻到也可以听传道念。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的忍耐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可是呢我们只要别人稍微不顺我们的意，可能我们马上就发飙，或者可能别人说了批评我们的一些话，我们就非常的愤怒。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就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所以有人就叫他叫做完全人，完全就是十全十美的人，没有缺点的一个人。耶稣他是一个这样十全十美的人，还要被人家批评藐视吐口水鞭打他，所以他所受的苦并不是只有心灵上的苦，他不是只有忧伤这些人为什么老是说听也 不明白看也看不懂，他不只是心里忧伤，他肉体也受苦。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从在天上坐着为王为神，成为一个人，被拘禁在一个肉体里面，这样的一个不自由里面，为的就是因为他要爱我们。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知道最后他必须死，唯有死流血才能够交换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才能够再交给他，因为耶稣而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描写着耶稣的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已经忘记耶稣告诉他们我会死，三天后呢我会复活，他们忘记了，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忧愁。当他们在一边走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还是没有认出耶稣来。有些人就会很好奇，耶稣跟他们那么久，三年多，居然只离开一两天两三天，他们就认不出耶稣来了。所以我们敬拜团在分享时候说啊，或许他哭，那些门徒哭得太伤心了，所以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也有人说或许他们觉得耶稣已经死了，不可能是耶稣，所以也很理性，这些答案都非常好。我很喜欢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都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传道人跟你讲什么你就被他的那个把你限制住。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力去想，的确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继续读圣经的时候，到哥林多前书，你就会发现因为死亡的肉体在复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一个灵体了，它就不再跟现在我们的肉体一样。所以如果瞎眼的、瘸腿的，或者有任何身体不好的人都大有福气，因为等他在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的病痛，他能看能听，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那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何等的美好。那到底他们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把耶稣的话记在心里？我就摘录这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他这样说，我们来听听看耶稣是不是已经有预告他们了。他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杀害，过三天复活。耶稣不是没有对他的门徒说，在第九章的三十一节也这样子写着，他说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只要将被交在人手里，他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其实我只有摘录这两节，还有很多的地方也都不断的在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谈到这个重点，那到底耶稣他死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可以再次的活过来？我们可以从他的门徒的沮丧好像没有盼望了，再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很容易在低潮的时候，如果没有竭力的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样很容易的，这个信仰我们很容易从这个永恒的道路里面滑出去。有一些人很可能听了别人的建议，他会去算命卜卦，甚至去拜别的神明，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相信使耶稣复活的力量，也就是圣灵的力量。我们先来看看，当耶稣死了以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有读到，这些妇女去到那里，去到坟墓那里，却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他们，这些还在等候的这些门徒。这一章就是我在猜应该是玛利亚，他看到坟墓空了，他要去找耶稣，居然没有耶稣，他就好伤心的在那里哭。其实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一章呢，是后来耶稣又去看他其他的门徒的时候，有门徒 叫多马，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发问的，其实 在现在来说也是好的，我相信耶稣也许喜欢各式各样的人。他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证明你是耶稣呢？那耶稣就拿起他的手上的钉痕，你们注意看，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不清楚，耶稣的钉痕就在他的手上，所以耶稣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因着圣灵的能力使他复活过来。这个圣灵希伯来原文他写的就是风，当然他有很多的解释，我摘录了这三个，风、气息跟生命力。圣灵其实也就是上帝的灵，也就是Holy Spirit， 他是会写 The Holy Spirit， 他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他的存在，就表示他也是自有拥有，在还没有创造宇宙的时候圣灵已经存在了。所以创世纪一章二节他这样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一节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样写着，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他说这里为什么说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其实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的人活着其实就像死人一样，因为他没有目标，他也不知道他活着做什么。可能在我们教会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边缘人，可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最近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 Good TV 的见证，是一个张志雄牧师的见证，他就在讲他小时候六岁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他爸爸的外面的女朋友那里去，住到快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忍耐不住了，他就偷偷的跑回家，他渴慕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所以国小六年级他就自己真的就跑回家了。然后他回去看到母亲，他真的非常的开心，他就不再离开妈妈，他说他最享受的就是可以抱着妈妈睡觉。可是这样的日子过没有很多久，三年多，他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他就想要，他要跟别人不一样，他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结果就有人邀请他吸毒，他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所以他就这样，他以为他可以自己想要吸就吸，不吸就不吸，没想到他一吸以后就上了瘾，所以从高中读到没有办法毕业，就这样他十几年十三年的毒瘾让他开始说谎、抢劫甚至欺骗，种种的坏事都为了要去买一个毒品。然后他说他吸毒并不是快乐，而是只是让自己不要痛苦，他并没有快乐。所以到后来他一天里面不止需要十二次的麻啡或什么毒品，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所以他自己也非常的痛苦，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面的一个房间，用那个窗户都跑不出去的，但是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依然想尽办法跑出去了好几次。后来他的嫂嫂介绍他认识耶稣，他说你不是很爱读书吗，他嫂嫂就挑战他，你不是很爱读书吗，那你敢读圣经吗，他就说当然敢啊，我还可以写报告给你嘞。结果他就真的开始读圣经，然后把好的经文他就把它一一的抄下来。 有一次早上五点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进到他的里面，一直告诉他起来，再去把那个铁栏杆把它给锯断，再跑出去。他真的起来了，因为他说那个意念太强了。他起来走了三步以后，突然间他觉得他不能，他已经拜过了所有的神明都没有用，但是好像还有一个耶稣他还没有拜到，所以他就说啊，这个耶稣是外国人，是个洋人，可能我要讲英文他才会听得懂。那这样我国中高中有学习了一些英文，好，那我就来讲。他就说 Jesus can you help me? I'm very 可怜。他说可怜，我不会讲英文，对， I am very 可怜， please 救救我。诶，他说真的有效耶，他就真的看到眼前有一道黄色的光，写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哇，他眼泪就啪啦一直哭一直哭。他说哈，原来耶稣他不是只会英文耶，他什么语言他都懂耶，他也会写中文耶。啊，他就哭，开始认罪，把他所有以前不敢认的罪，所有的罪都认得清清楚楚的。他的心里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平安。等他哭完了以后，那个平安进到他的里面，他再抬起头来再一看，诶，字又变了。这次的字写着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一切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的工作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使一个好像活着的死人可以变成一个真的活人。张志雄牧师他说，他也不是真的悔改了以后就真的不再吸毒了，他说他一样很软弱，一边吸毒一边跪下来祷告。经过这样的高高低低，有一天他终于决定他要去戒毒村戒毒。就这样他去了戒毒村，果然真的成功的戒毒以后，神也为他开道路，让他去读神学院。然后从一个毫无盼望，每个人看到他都会怕他，不是要来骗钱偷钱，要不然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他甚至把他姐姐十几万的一些周转金什么都拿走了。这样的一个让人人都会远离他的一个人，到后来却是可以服侍神的人。神真的是何等的奇妙，当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改变。敬拜团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传道两年来我觉得我有改变耶，但是我说不出来改变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他改变的是什么。我相信每当敬拜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灵。也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很容易就很说谎，只要遇到好像有一个压力来了，要来责备他了，他的谎言很快就出来了，他也不经思索，已经变成觉得好像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说个谎话没有什么。但是他信耶稣以后，圣灵就不断的光照他，他就发现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的让这个谎言在他的里面死掉，让主耶稣的信实慢慢的在他的里面长出来。耶稣他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以马忤斯的门徒当耶稣介入他们的当中，他们从一个毫无盼望，觉得眼前将来前途茫茫，甚至很多的门徒都已经回去重操旧业，因为他们不晓得耶稣会再回来，他们想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比较有安全感。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兄弟，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困难他都晓得。传道从小学，应该幼稚园就认识耶稣，然后从小到现在，常常在困难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害怕的时候、紧张的时候，我就不断的祷告神。耶稣他为我们降生，受尽了所有肉体的苦、心灵的苦，他也被羞辱过、痛苦过、被藐视过，人看他以为他失败了，三天后他却得胜了，他胜过了死亡，他向死亡宣告死亡不能拘禁他，同样这些痛苦也不能拘禁他，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我相信我们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勇敢跟确信。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去还福音的债，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我们死了，也是美得无比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了父那里去。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都要进入那新天新地，那里不再有忧伤，不再有病痛，那里有一个完全美丽的属灵的身体，是毫无瑕疵的。我相信像我们上次看过的尼克，无手无脚这样的一个人，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看到他的时候，相信他一定是非常的完美的。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无论你现在的工作是否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你的学校的成绩已经烂爆了，看起来好像没有盼望了，可是传道要鼓励你，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也有弟兄，他眼看着他有两个科目考得奇烂无比，可能铁定不过了，但是神很怜悯，居然成绩单发下来，很多人都没有过的科目，他怕死了。他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恩待他。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弟兄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偷机取巧、懒惰不读书，常常要等着那个免费的恩典。他没有，他知道这是神爱他、帮助他的，所以在新的学期开始，他就认真的去规划他每天应该怎么样的去读书。我真的很感谢神，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他要用喜乐来交换我们的忧愁，他要用勇敢来交换我们的软弱，他也要用他的健康来交换我们这种容易生病的身体，他也要用饶恕来帮助我们再次的站立起来。感谢主在这个月份为我们而生，他不是现在才生，而是现在我们来缅怀过去他如何的为我们道成肉身，出生在人世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他后来又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也能够为他付上我们所能做的哪怕小小的一点点。神如果喜悦你，要你做的任何一点点事情感动你，那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摆上，因为他是配得，配得我们为他做一切他所喜悦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你爱我们真是超乎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的。 主啊，有时候别人没有那么接纳我们，甚至我们自己也怀疑我们是不是不够好。主，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永远有盼望，在你的里面永远都有那鼓励、安慰、肯定的话语。愿那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再次的来鼓励我们，再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让我们不被这个环境所妥协。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被影响的人。主，因为你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帮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我们现在功课的状况，也不看我们身体如何的软弱，也不看我们压力如何。主，带我们进入那更深的安静里面，好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复活，你胜了黑暗，胜过了死亡，并且你还要胜了再胜。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他是何等的美好，他的居所是我们所渴慕的。让我们一起站立
神，我需要你，伸出你的手来跟神说神，再来解
父，谢谢你，愿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愿你的荣耀临在太平间教会，也愿你的荣耀与每一位爱慕你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真实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来。主，因为是耶稣复活的力量，也必定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谢谢主耶稣，愿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